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讲的是知识论的第37集。那我们在这一集里，我们开始讲人的认识的动态过程。我们在上一集里面，我已经跟各位提出来，在这第五部分呢，我们要讨论的几个几点呢，我们要讨论五点。那我们呢，今天就顺着这个问题呢，继续跟各位谈。所以在第五部分中呢，也可以说是我们知识论中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部分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五个问题。首先呢，就是介绍人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后呢，我们要提到就是感官知觉的结构关系，因为感官知觉是我们认识的一个起点。但是呢，我们在第三点中，我们也会提到说，人的认识虽然是要依靠感官知觉作为一个起点，可是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的认识又是超越感官知觉。那第五点呢，正因为第四点，对不起啊，正因为我们的认识能够可以超越感官知觉，所以我们有所谓的普遍的概念的这样的一个获得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在第四点就谈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事实上看完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指出来人的认识的超越性跟它的有限在哪里所以呢这个五部这五点就是我们在第五部分中会要逐一的谈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也就开始谈人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当然第一个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在第五部分中的第一个问题。那在我们确定了我们的认识的确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看下面的四个问题。那在我们知识论这门课程中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呢，我跟各位谈的是有关人的知识的客观绝对有效性。知识呢，是个人或者集体的人的一个属性，是人类共同有的一个财产。我这里用属性这个词要说的呢，就是说人去认识什么之后，他在他自己身上可以增加些什么属于。所以呢，认识是属于人的一个特有的性质。那这增加了什么，我们换句话说，人透过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行为，他可以增加到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说认识是人的一个属性。在谈人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就首先要分析知识是某种真实的东西，是人的属性。如果我说我认识，我知觉什么东西，我就处在一个不同的情况，也就是呢，和我不认识什么，不知觉什么的那个不同的情况。换句话说，我认识到什么跟我不认识有着不同的。我们可以说，知识并不是一个和我不同的一个思想存在着，而是呢，我的思想。就我有什么思想来说，这个思想是某种真实的，我们就称为所谓的一个思想的存有物。可是呢，千万不要误以为它就是某种独立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什么真实的东西它还不止可以说呢，这个思想的存有物它以某种方式为某种真实的，可是呢，它是属于我的，是我所思想的，我所有的。如果说我思想说什么，我思想什么，我恨什么，我爱什么，我知道什么，我知觉什么，我在想什么的话，这一定是属于我的某种东西。那在这里呢，我们说思想呢，就以某种方式为一种真实的东西。 是某种啊，可以说是某种东西。另一方面呢，我们就要指出知识呢是某种真实的东西，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要避免我们把知识呢看成像啊一个什么独立的存在的东西，就好像说在我面前有一张桌子，这个桌子是个独立的真实的东西，那我们的思想呢就好像这张桌子一样的独立存在着，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应该要避免的。可是呢，当我说我有什么思想的时候，的确啊，思想是某种真实的，可是呢又当我说它是真实的时候，又不要把它看成在我们之外存在什么东西那样的真实的独立的存在着。所以如果知识是某种真实的东西的话，它就是某一个人的真实的属性，是属于一个认识的主体的真实的属性。在我们谈知识的时候，知识不是某些在自己身上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一个人的属性，它是属于一个人的。所以知识呢，是我的知识，或者说是张三的知识，是李四的知识，是在我之内，是在另外一位之内，是在某一位之内。思想或者知识不能够存在，如果不是在一个主体内，是在主体内，是认识主体的属性啊，它才可能存在。那我们呢，不可能找到知识，就好像我们找到一个人，找到一张桌子，找到一个钟一样啊，他们啊是那样的一个存在者。所以知识呢，当我说是某种真实的时候呢，我也可以说知识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有人问知识在哪里，我们能找到知识吗？这样的问题啊，可以说就是一种很奇怪的问题。知识呢，不可能独立的存在，它只能是属于一个存有物，啊，属于人，它自己不是一个存有物。所以在这边就可以区分，当我说它是属于人，是人的一个属性的话，那我说它是它自己不是一个存有物，换句话说它不可能独立的存在。当然啊，我们在哲学史上，像柏拉图或者说像一些理性主义学家，他们就会有这样的错误。他们呢会认为我们的知识思想都是能够在自己身上独立存在的东西啊，有着什么叫知识思想这样的东西存在在什么地方？就好像我们说有一张桌子，有一个茶杯存在在这里。那我们说有所谓的知识的话，那或者有所谓的思想的话，那知识呢，思想呢，就存在在什么地方？那当然，这是一种错误。所以在这里也是为什么我要强调，知识呢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什么东西。虽然我说知识是某种真实的，可是一定是属于一个人的什么。那既然呢，知识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一个真实的属性啊，当我有的某些知识后，我呢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在我身上就增加了什么？我们就说知识呢是存在的主体的一种限定，我增加了什么？但是呢，我还是我啊。从我增加的什么，增加的新的限定来说，我们可以说，或者用最普通的话说，我增加了一些精神的财富，或者说精神的食粮，我有了一些别人没有的什么啊。虽然从外在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呢，这新增加的也还是某种真实的。所以我说，我是增加了一些新的限定。那我们呢，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知识，也不是每一个人一直都在认识着，但是呢，一旦我去认识了，我就增加了些知识，我 如果没有去认识，我就没有增加什么啊，这很公平，不对吗？啊，不是吗？啊，我们说有耕耘就有收获，啊，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从这个角度来说，啊，知识呢是主体的偶然的不同的限定。说是偶然的不同的限定，因为人如果没有去认识就没有啊，它不是必然的会有。偶然呢，就是相对着必然来说。那另外我们说是不同的限定，因为人可以去认识这个东西，也可以去认识那个东西，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去认识什么。所以说一个人认识了什么，他就增加了一些不同的限定。那这个不同的限定呢，或者这个偶然的限定呢，有可能是别人所没有的。那认识啊，是人的属性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说认识，都有同样的认识的行为。那也只有人能够说他能够认识，或者说他认识什么。动物有类似人的感觉知识，但是呢，没有和人一样的理性的知识。我想这个方面我也跟各位讲过很多的词啊。那我们没有必要说，可能其他的东西能够认识，或者说他们能够有知觉。如果啊这么说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肯定。如果一个东西啊，例如这张桌子会认识的话，它就会以什么方式显示出来。如果这张桌子根本没有显示什么，我们就没有必要硬是说它能够认识什么。那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哲学家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存在不必增多，如果没有必要。那如果桌子没有可能认识的话，我也不需要说他一定能够认识什么。如果动物不可能有所谓的理性的认识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强加上去啊，或者说硬要说他有着所谓的理性的认识。接着什么呢？我们就要再提出来，就是认识呢和知识是整个人的属性。我们看过了，说知识是人的属性，那么这边强调是整个人的属性。那在认识的时候呢，不是我的眼睛在看，我的耳朵在听，也不是我的理智在听在看在理解，而是呢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看在听在理解。我所有的知识啊，都是某种限定我的东西。啊，当然这里的限定啊，不是一种限制，而是在我的整个人身上多增加了些什么。那这些知识呢，也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我的整个人格，影响着整个的我，可以说限定着我个人的历史，限定着我成为什么样的我，也限定着我，决定着我和整个世界以及与其他的人的关系。那我们可以说，在人的许多活动之中，能最影响我的整个人格，我对自己的期许，或者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可以说最主要的两种活动，就是我的理性的认识活动，以及我的自由的选择的活动。那理性的认识也和意志的抉择，这是我们可以有的两种在理性层次上的一个活动。这两种活动都是人有的独特的活动，那他们不断的更深入和以一个完整的方式成为我的活动，并且呢决定性的影响着我整个人格的发展。透过这两种活动呢，我所拥有的就成了我个人的经验， 我无法脱离的什么。我想哦，各位啊，在这边提到就是说，像理性的认识跟自由啊，自由的抉择，或者说所谓的意志的抉择的活动，那我们事实上啊，这两个认识的这两个活动，一个是理性的认识，一个自由的选择的一个活动，这两个活动我们说都是在理性的层次。那正因为啊，人是一个具有理性的主体，那我们也说它是具有着自由的。那也因为如此，我们说它是一个位格的主体，是一个 person 啊。那一个在啊哲学史上，我们讲到一个所谓的一个 person 就是一个理性的个体。那一个理性的个体，他能够真实的拥有他自己，而不是被什么东西所拥有，或者说他成为什么东西的一个奴隶啊。人啊，可以说不是自己的本能，或者说自己的私欲偏行的奴隶。那他呢，正因为能够真实的拥有他自己，他是自己行为的主人，他能够不偏不倚，也就是说能够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那这个境地呢，就是真实的所谓的一个人的自由的境地。那当然这边的自由就是说人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按照他自己作为一个理性的主体应该有的一个行为的表现。那这是人很啊，这是人可以说是很珍贵的啊一个地方，也是人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尊严所在。如果啊我们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啊也可以了解说啊知识论中所谈论的一个问题啊，虽然听起来可以很抽象，也可能不太容易懂，但是如果我们了解，那我们就是透过我们的认识的活动，为我们来增加一些什么新的限定、新的完美。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一个精神的财富，或者能够提升我的文化的水平，我提升我的人的品质，或者说提升我人作为一个理性的存有、一个位格的主体应该有的尊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在这样历经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原来我没有的，我可以因为我的认识的活动，我能够增加到些什么。那我们常常会说啊，人，或是说我们常常看到有人会去积极的追求那些物质的财富，那我们在追求物质的财富可以是不遗余力，可是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还有的精神的财富，或者精神的食粮，或者精神上的那一个需要呢？假如有财，有着所谓的一个身外之物的这样的一个需要，那么在精神上的需要也同样的重要，或者说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更重要的。所以啊，如果说了解了这一点的话，那我们想啊，那我们就会应该好好的善用我们的时间，去追求那些为我们的精神有着绝对的价值的东西啊。在如果说各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知识论的话，那我想各位就会很珍惜你每一个学习的机会，每一个获得啊知识这个机会。那当然这样的知识，一方面我们说是可以从理性的认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呢也可以从我们的自由的选择的角度来说。好，我们今天为各位讲的就到这里为止，那我们下次再继续，谢谢各位。